好，谢谢各位专家教授。
好的，感谢胡荣教授的精彩分享。下面有请王忠教授。王忠教授好像不在，那我们先请方华教授做点评。
应该是这样的，第一例，我们那个第一例病人呢，是我们本院的教授呢，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常规的开展颅内压监测，那所以说呢，曾经我也提过，就是说因为他是我们本校的一个退休的老教授，而且呢级别比较高的老教授，所以呢就是说，每次病情有变化的时候，我们都是请的重庆市的室内会诊，室内会诊的意见呢是做不做手术，甚至我也提出来做颅压监测，但是那时候呢我们因为比较早，所以对颅压监测呢的也本身不了解，做手术呢又觉得我们本院的老的教授，如果他是双侧额颞部的对冲性的损伤，如果要做手术的话，70多岁，75岁左右，完了还要做，又有糖尿病、高血压，等一系列慢病，所以呢，就是说要做手术呢，就要做双侧的去无半减压，这样呢又下不了决心，又没有做颅压监测，临床影像学虽然说我们是动态的复查。我们本院的教授自己的老师肯定我们也会是密切的观察的，但是呢，就是凭经验，这个我们尤忠义教授呢还是最后是发生脑伤了我们才去手术，所以呢最后是一个不好的后果。从我们尤教授的这个惨痛的教训以后，我就下决心呢是一定要把颅压监测做起来。恰恰也就在尤教授过世一个月左右的时候，给我们第二例病人到了，来了，有了前边第一例病例的教训，第二例呢就做了颅压监测，所以呢就是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三例呢是也是一个高龄的病人，而且是我们重庆市科委一位领导的岳父，做不做手术啊？不做手术，我就担心又会出现像我们第一例尤教授那样的教训，所以呢，就跟他家属谈了，我们做一下颅压监测。所以在颅压监测的情况下，保守过来了。病人呢，现在还是智力上差一点，可能和他年龄本身有关，也可能和这个对冲伤有关。但是呢，就是说是命保住了。第四例病人呢，就是说我们是这不仅仅把颅压监测作为一个做不做手术的参考，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据把硬膜外血肿肯定要做手术了，那做了以后对策要不要做探查，对策要不要做去无半减压，如果我们没有颅内压监测，可能保险期间，那么我们可能就在对侧对冲的部位做了去无半减压了。这个病人呢，我们在术中监测颅压，术后监测颅压，这个病人呢最后呢只是清除了硬膜外血肿，做了颅压监测，最后这个病人呢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否则的话，如果按我们的想象，我们对侧要么探至少是探查，那么很大的可能性是做了去无半减压。那么对于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壮年男性，那么可能做了去无半减压就不能恢复到正常工作了。这个病人呢，这是最后呢仍然恢复了正常工作。所以呢，我们这个病例就是提示了一种，我们在术中我们把骨瓣盖上去以后，颅内压是不是可控，是不是就是说超过的更多。当然因为这个病人呢本身就是说是我一个朋友的我一个朋友公司的职员，所以呢就是说他也能够理解 所以就跟他谈的就是就是沟通就比较方便，所以我们就是讲，如果颅压监测颅内压高，我们药物或者其他的降颅压方式不能控制，再去做手术。如果能保得过来，可能呢就是说就更好一些，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才有胆量在颅压监测下仅仅清除了一膜外血肿，而对侧的脑挫裂伤和蛛网膜下腔出血那边呢，我们没有探查，也没有做曲骨瓣减压，否则的话那就是个我们常规的情况下，如果术中没有颅内压的指导，可能对侧我们至少探查了，很大的可能性是做了曲骨瓣减压了，那么对病人的最终的重返工作或者生活，肯定曲骨瓣减压以后肯定的影响了就给我们肯定要想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可能是困难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颅压监测在老外上的救治，原来呢也是觉得这10000多块钱一个探头值不值，有了第一个我们本院的老教授的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们是常规的开展了颅内压监测，所以这是我们的这几例病人或者我们科开展颅内压监测的一个背景，谢谢大家。
感谢冯华教授的精彩点评，下面有请王忠教授做点评。